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78页。78页第二部分，论人的得救，主日五。12问：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回答：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别人来替代。13问：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14问：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回答：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其次，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15问：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回答：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的。我们也配合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10，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要真正的要去感受到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情：愁苦、拯救和感恩。我们在前几个主日看到了愁苦，就是罪和罪的刑罚，就是愁苦。上帝如此完美的造了我们，我们却背叛了上帝，自取了灭亡。我们想逃避上帝的愤怒，我们认为上帝要我们做这么难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上帝也许会放过我们不罚的，上帝的慈爱也许他不会刑罚我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没有一样能够阻止上帝的公义的临在。就这样的，我们前四个主日就谈了人的愁苦，如今进入第二部分，就是人的得救。第12问说：既然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我们该怎样逃避这个刑罚，得蒙上帝的恩宠呢？这个主日五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仅仅是受造者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今天讲到是围绕着上帝公义的满足来讲。首先我们看，这是上帝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其他的受造者也不能满足。那么唯一的可能是谁？今天要讲的是，仅仅是受造者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12问说：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加拉太书3:10是这样说的：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而加拉太书又是根据申命记27:26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什么是公义公平得到满足呢？ 公义的上帝与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里面有一个警告，约里面有一个警告，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如果亚当他完全的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了，那么他是始终如一，常常做一切事情，上帝就给永生给亚当。亚当如果不是始终如一，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完全遵行了，那么上帝就有律法，就有咒诅。上帝的约里面没有中间的道路，要么是永远的生命，要么就是永远的死亡。这是上帝与人立的约。假如人类遵守了这个约，上帝不给永生，上帝不公平。如果人类违背了这个约，上帝不刑罚，简单的免去了永远的死亡，上帝也是不公平。上帝是照着与人立的约来做事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咒诅了犯罪的亚当，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借着亚当受到咒诅得到了满足。比如说一个国家法律规定杀人是要偿命的，那么谋杀的人一定要去判死刑的。如果杀了人以后没有被判，判了没有被判死刑，十年以后就出来的话，这叫不公平，特别是对受害者不公平。杀人犯他按照法律他被判了死刑，他也死了，那么公义呢就借着这个杀人犯的死亡得到了满足，这叫满足公义。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那么完全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话，是不是必须由那个犯罪的人来承担，绝对不能由别人来承担呢？一般说来，违背上帝律法的是自己来承担责任，担当刑罚，别人不能替代。申命记24:16说，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那么上帝是不是完全排除了替代的可能呢？是绝对不可能吗？以赛亚书53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他这么说，5-6说，哪知他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接着11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父亲不能担当儿子的罪孽，儿子也不能担当父亲的罪孽？但是这里面却有基督能够替代受罚。这里就要回到约里面，上帝与我们立约是怎么立约的？ 上帝立约的时候特别设计了一个代表，这个代表能够代表其他人，而除了这个指定代表以外的其他人都不能代表其他人。上帝与亚当立约，亚当代表了人类，亚当犯罪，全人类犯罪，亚当死亡，全人类死亡就临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亚当里面代表的人和人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上帝不是一个一个的与一个人立约，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借着代表来立的。上帝与亚当以代表来立约，那么他设立了第二个约的时候是以基督来立了一个约，而在基督里面他又代表了很多人。基督接受了刑罚，就是他里面的人受了刑罚。当上帝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之事所行的就被咒诅，那么违背律法的人一定会被咒诅，而耶稣就成为了咒诅。而耶稣成为咒诅这句话就说明在他所代表的这些人都受了咒诅，就如同因为亚当被咒诅了人类被咒诅一样，当基督成了咒诅的时候，在他里面的人都真的受了咒诅了。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地狱的咒诅的时候，他所代表的这些人真的是承受了地狱的咒诅。因为这个约，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在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耶稣的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上帝在耶稣的肉体中整个把人咒诅了。在这样的定罪当中，耶稣所代表的人已经被定罪了，都承受了永死的咒诅。因为耶稣的义，耶稣所代表的人，就在有圣灵在身上的人就有了基督的义，是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作用。上帝所特别设立的代表，所以我们能够得救。如果上帝与耶稣没有立这个约的话，那么耶稣的死就是他自己的死，与我们没有关系。耶稣的义是他自己的义，与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罪是由自己来承担的，我们彻底灭亡。我们非常感恩的是，上帝与我们是有约的关系的时候，是有一个代表来与我们立的约。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说，这是用我的血与所立的契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是因为上帝设计了这样的代表，有这样的约，所以耶稣的流血牺牲就给了在他里面极大的福分。 我们感谢神，上帝没有排除其他人替代的可能。十二问回答说，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别人来代替。别人来替代我们，一点都不影响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依然是借着这个代表，真正的咒诅了那些不按照律法行的人。他没有免除，他真的是咒诅了，他一点都没有不公义。上帝的公义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得到了满足。上帝的公义他必须得到满足，那你我所犯的罪，他一定要满足上帝的公义，否则上帝就是背乎他自己。要么我们自己来补偿，要么我们就由我们的代表来补偿这个上帝的公义。而上帝只设立了两个代表，按照自然出生的人是以亚当为代表，而信基督的人是以基督为代表。当你听到基督的这个名字以后，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你在对上帝说，我所犯的罪由我自己来承担，因为除了代表以外，没有人能够承担你的罪。我们现在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想，就这样的一个教义，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让我们请一个清教徒神学家叫 Charnock 来做我们的向导，他来向我们来解释上帝的公义。公义是上帝的属性，公义就是上帝，而公义对于上帝重要到一个程度，天父上帝对基督，对上帝的儿子无限的爱，都不能阻止上帝的公义的愤怒倾倒在儿子身上。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用硫磺与火来把索多玛俄摩拉毁掉，用永远的刑罚加在那个不悔改的罪人身上，这一切都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但是真正的最能够显明上帝公义的，是我们看到了上帝把他的公义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他离弃了基督，因为他对儿子的爱是无法想象的。他无限的爱自己的儿子，但是这个爱却不能挡住上帝对罪的愤怒。这是从天父角度，我们从上帝儿子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他愿意把命献上，用自己的生命来满足上帝的公义。这说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是多么重要的。耶稣基督特别看重上帝的公义。我们再从人的角度，我们人一旦有罪，是冒犯了无限圣洁公义的上帝，是完全不能与上帝同在。上帝对罪的恨恶是无限的，我们只能用永远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我们永永远远不能见主，除非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满足。我们以为上帝的公义对我们的慈爱会阻挡一点上帝对我们的刑罚，然而我们从上帝对儿子的爱不能阻挡上帝那无限公义的愤怒当中，我们去理解上帝对公义的看重。上帝怎么看罪？让我们来理解我们应当怎么看罪。上帝如果对罪恨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对罪可不可以就轻忽的说，好，我以后再说，或这个罪没问题，或者我们简单认罪以后，我们下一次还要犯这样的罪？我们真的是在乎上帝吗？你那么在乎上帝的话，对上帝所那么恨恶的罪为什么不在乎？我们看到基督是这样的在乎上帝的公义，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献上，使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他不但如此，他还让我们与他合为一体，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圣洁，他让我们圣洁。这就是基督怎么样在对待上帝的公义。既然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那么我们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而满足上帝的公义呢，是一种是我们做得好满足上帝的公义，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犯了罪以后用我们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这两种都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但是我们都不能。十二问说，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回答，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首先我们自己行公义行善事我们做不到。约伯记九章一到三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的，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如果你跟神来争辩，我是个义人，上帝问你一千个问题当中一个都不能回答，是哑口无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约伯记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不要说我们是义人，相反，人是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我们每天都喝大量的水，我们的犯罪跟喝水一样，是天天喝水天天犯罪。既然我们不能正面的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也行不出什么义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我们接受足够的刑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呢？就好比一个孩子们，一个抢劫犯，他抢了东西以后，他被判五年的徒刑，他蹲满了五年的监狱的话，他就满足了公义的要求。那么人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呢？因为上帝的刑罚不是五年，也不是五百万年，而是永远的刑罚。 上帝造人是如此的完美，让他能够完全的能够遵行律法，让他能够可以得到永生。上帝给亚当这样完美的人性以后，也告诉他，他一旦违背，他有能力做，一旦违背的话，是永远的死亡，是永远不能与上帝同在。而亚当他知道上帝的属性是公义的，知道自己犯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上帝一定要守这个约的时候，亚当他决定他干犯上帝，而公义的上帝就照着约好的把永远的刑罚就加在了亚当和人类身上。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在地上有无期的徒刑，但是无限公义的上帝预先告诉亚当的是永远的徒刑，而亚当就这么做了。我们可以将功补过吗？我们在今生知道自己欠债于上帝，我们每天我们还债，在死之前能够还清我们所欠的罪债吗？主耶稣的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天的祷告是祈求神免我们的债，我们还别说要还债，我们天天加增我们的罪债。那我们今生如果没有还债完成，那我们在地狱里面能不能还债？我们如果在地狱中500万年，我每天多还一点点，我们能不能在500万年的时候能从地狱里出来？我们在地狱中我们不可能还清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所以进入那永火的意思是要离开基督的面。一个离开基督的人，没有上帝同在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行善的能力的人。我们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已经完全不能行善了。我们基督徒能够做一点善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他在与我们同在中能够做一些事情。神一旦离开，我们只能是作恶了。而在地狱里面的是上帝完全的离开，那么在地狱里面的是不会悔改，也不会认罪，也不愿意悔改，更不要说行善了。在地狱的人，他哀哭切齿，他也不悔改，因为上帝离开了他。100万年、100亿年，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他始终的处于这种悖逆、这种背叛的状态。上帝是任凭了他。在地狱里面每天都加增罪债，直到永永远远，他就配受永永远远的地狱。只有在这个地上，上帝的没有完全离开你和我，所以在这地上还有悔改的机会。等到了地狱，再也没有了，离开我吧，为魔鬼和使者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你觉得你自己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吗？你要么做得特别好，我完全能够爱神， 和爱人。要么你觉得我在地狱里面我能够还债，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只有一个人能够还这些债，这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来到你的面前，要你悔改和相信，是在趁你在没有死之前，趁上帝还没有完全离开你的时候，他仍然在呼召你说，你当悔改信福音，因为天国近了。我们既然自己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那么其他的受造者，比如说其他的人或者天使，可不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呢？替我们，我们就看第三点，其他受造者的不能。自从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他死去了，他的后代中没有一个能够做代表了，大家都各自为各自负责了。上帝说，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犯罪的他自己死亡。这是上帝的旨意，除非他是代表，否则自己为罪都归在自己的头上，义归在自己的头上，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不会把你的罪放在另外一个单纯的一个人的身上，这样上帝不公义。因为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代表关系，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单纯的人来承担，那么其他的受造者，比如说天使，能不能替我们接受惩罚呢？天使中有很多是无罪的天使，无罪，完全无罪，而且他有大有能力，他可能一个人可以为几个人来，有几个人的大能或者更多。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替我们进入地狱，来为一部分人来赎罪呢？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他是不能跨种类来赎罪的偿还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这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救赎是同类之间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才要成为人身。不管天使多么圣洁，不能救赎人类，不管动物很一点没有毛病，它不能救赎，他们都在指向那真正的救赎，就是人自己，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退让一步，就算有一个完全的义人被上帝认为是我们的代表，指定他为代表，然后他可以替许多人来受罚，他也愿意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的为所代表的人来赎罪，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承受不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是十四问这样回答说，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我们不要低估上帝的愤怒，上帝是烈火。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那鸿书一章六节说，他耶和华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我们注意这句话，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上帝的愤怒，因为这个愤怒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一个人要承受这样的愤怒。我们在孩子们，你们有没有看过在战争片当中，突然有的时候就会有呼啸的声音，就是炮弹过来，那么所有的士兵就拼命的就要去跳进坑里头去躲避这个炸弹，然后就是一系列的炮弹这样倾泻下来。如果是晚上的话，天都会亮了，炸的士兵可以躲在那里头躲半个小时或者躲两个小时，炮弹就停了，他不能永远在打炮。我们能以想象永永远远的炮弹，100万100亿年永永远远的倾泻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落在永生神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再想一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是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耶稣十字架的痛苦远远不是那身体上的十字架的痛苦。耶稣的十字架身体上虽然痛苦，但是很多人都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别人担当了十字架的苦难，而耶稣基督他的不同在于，他承受了是上帝的愤怒。十字架上承受这些人是在今生的死亡，他还没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永远的愤怒加在那个其他的受十字架的人身上。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接受上帝无限的愤怒，是无人能担得起的愤怒，耶稣在承受。他与所有的人，不管是多么痛苦的受死的人，都没法比较。他在承受无限的永远的上帝的倾泻的愤怒，是无人能担当得起的愤怒。我们自己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其他受造者也不能，那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吗？第四点，唯一的可能，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话，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会跨种类的，他一定是无罪的人，他才能够为别人赎罪，否则他为自己赎罪了。而且一定要比一切受造物能有能力才能够担当上帝的愤怒，而能比一切受造物，比天使，比人，一切受造物有能力的是谁呢？只有神自己。所以这一切唯一的可能就是神自己了。完美的亚当，他有完全的能力，可以完美的遵行律法，他就这样的，他堕落了。公义的上帝照着与他约好的，将永远的刑罚加在了人身上。谁也不能救人类了，动物的血不能救，圣洁的天使不能救，只有神成为人才能够救我们。就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 没有必要来救人，因为人是自取灭亡，上帝可以新造人。但是上帝就这样的决定要拯救一部分人。上帝天父安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圣子道成了肉身执行上帝的计划，而圣灵呢又把这个救赎呢应用在罪人的身上，使罪人悔改，在基督里得永生。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罪触动了上帝无限的公义，因为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张力，历史就这样的展开。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时候满足的时候，要来满足亚当里面人类所犯的罪恶。这个福音是以上帝的公义为背景之下发生的。主日五所依据的圣经告诉我们，仅仅是一个受造物，没有一个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你听了以后，你觉得你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吗？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吗？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得救，只有一个人是天梯，就是基督。他一个人，他完全满足上帝对义的要求，他一个人完全满足上帝对永远的刑罚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名，只有他能救你。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你选择了死亡。当你投靠在基督脚下，任他为王的时候，基督就成为了你的救主。天地之间是基督，只有他是你我唯一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因为基督满足了这些，所以我们才有幸福，才有盼望。当你想一想，是他替了我们补偿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对基督的亏欠有多少？我们这一生是不是一个亏欠上帝的一种生活？我们不欠肉体什么，我们每天都听肉体的话，其实我们不欠肉体一分钱，是我们欠上帝一千万两。当我们随从肉体，听肉体的话，而肉体又是与上帝为敌的时候，我们是爱了一个上帝的仇敌。而对我们如此亏欠的上帝，我们却放在一边。你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那无限的对最恨恶的上帝的缘故，你愿意恨恶罪，任何一个罪当成极大的事情来悔改，来认真对付吗？ 你真的在乎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传扬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吗？要把这样的一位又是烈火又是慈爱的上帝给那所有的将要有烈火临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公义的神，谁能照着你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你？谁能够明白你的公义是如此的无限？无限的爱却不能阻挡那无限的公义的显露。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来认识你，并且在基督里面愿意成为圣洁，靠着圣灵努力的想要圣洁，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主，让我们远离罪，好像远离最大的邪恶。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轻忽罪，不要把罪当作平常，不要把罪推到明天再说。我们的上帝啊，只有你在我们心里能工作，让我们能够恨罪，爱你，基督在我们里面，求你做成这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